终敢称他为父。第七章，水与火的洗礼。1967年1月，有天夜里，我睡得正熟，突然间，床铺剧烈摇动，将我摇醒。是地震吗？我心里被一阵莫名的恐惧揪成一团。接着，房间内充斥着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感受。这绝对是一种邪恶势力的入侵。我一下子被甩出床外，在还分不清是身体或灵里的经验时，就像一根稻草般被卷入狂风暴雨之中，被抛掷推挤。马赫穆德的脸闪过我的面前，我在心里祈求他能平安无恙。我想这一定是死期临近了，我恐惧颤惊，这可怕的势力就像一团黑雾，以大浪袭来之势吞灭我。我出于本能的大喊：啊，主尔萨！对我而言，他现在代表了一切。我惊慌地寻求主，就像狗儿紧追着猎物般。我呼喊主尔萨难道错了吗？我问真主。当下就有一股力量涌入心中，我下定决心，更大声地说：我就是要呼求他的名，尔萨，尔萨，尔萨！那强大的毁灭力量立刻趋于平息。我躺在那儿，敬拜赞美真主，直到清晨三点钟，我的眼皮才再次合上。直到雷斯汉端早茶进来时，我才清醒。我躺在那儿，松了一口气，合上眼祈祷，竟看见卓尔萨曼西哈就站在我面前，身穿白色长袍和紫色披肩，温柔地朝着我微笑，说：别害怕，这不会再发生了。我知道，昨夜恐怖的经历是出自魔鬼，而尔萨竟然准许他来试探我，一定对我有益处。我想起昨夜那出自灵魂深处的呼喊，我就是要呼求他的名，尔萨麦西哈。真主仍然站在我的面前。现在是你受洗的时候了，贝尔奎斯，他说。受洗，我听得清清楚楚，但却是我最害怕听见的事。我穿好衣服，吩咐努尔江和雷斯汉在午餐之前不要来打扰我，然后就站在窗前思想。早晨的空气有点凉，花园里雾气袅袅。我知道受洗所代表的意义，这股反对势力是不会从伊斯兰世界消失的。一个人可以独渡天经，不至于会引起什么敌视，但受了洗礼，问题可就大了。在穆斯林看来，一个穆斯林若受了洗后，就表示他公开宣布放弃伊斯兰教信仰，变成一个基督徒，这可是叛教行为。这对我是一个极大的考验，我究竟该害怕被人攻击，说我是一个叛徒呢，还是要顺服尔萨？首先，我必须确定自己是真的顺服尔萨，而不是幻觉。毕竟，对于基督徒信任声音的这种经验，我还只是个新手。有什么方法比从天经中找到印证更好呢？于是我翻开天经，读到主尔萨自己是如何在约旦河受洗的，又读到罗马书，鲍鲁斯在其书信中提到死亡和复活的关系，受洗乃是让老我死去，让新造的人兴起，一切的罪过都过去了。好了，这么说来，既然主尔萨自己都受了洗，那么我就应该顺服天经上的教训。 我拉铃请雷斯汉进来，去吩咐曼苏尔将车子准备好。我说，午饭后我要去拜访欧达夫妇。不久，我就坐在他们家的客厅里，我直截了当地对康说，我很清楚地知道，真主要我立刻受洗。他看了我半晌，皱着眉头，以极为认真的口吻说，贝尔奎斯，你已经准备好承受那些有可能会发生的事了吗？是的，但是我正开口要回答，但康轻轻地打断了我的话。贝尔奎斯，前几天我遇见一位巴基斯坦人，他问我，我在自己的国家是不是一位清洁工。您要知道，您这样做以后，很可能会失去您那尊贵的西卡太太地位，别人也不再尊重您是贵族世家了，而您从此就要和这些清洁工阶级的基督徒在一起。这个我知道，我回答。您知不知道，他继续说，马赫穆德的父亲也很可能会将他的儿子从您这里带走，给您贴标签，说您不适合做他的监护人。我的心被刺了一下，因为我最害怕的就是这个。在康郑重的陈述之下，一切听起来都极可能发生。是的，这我也知道，康，我虚弱地说，我知道很多人会认为我犯下滔天大罪，但我一定要受洗，因为我要顺服真主。这时米杰尔夫妇恰巧出现，打断了我们的谈话。康马上告诉他我要受洗的事，他们两人没有作声。后来达伍德说，但是我们这里没有受洗的池子。那么去白沙瓦的教会怎么样？玛丽建议，他们不是有个受洗池吗？我的心凉了一半。天啊，白沙瓦是西北边境的省会，住的都是极端保守的穆斯林，他们以快速采取行动而闻名。如果在那地方受洗，不出一个小时，全城的人都会知道的。但也没有别的办法，只有这条路可走。我就拜托康，请他和白沙瓦的教会接洽，一两天之后再听取消息。那天傍晚，电话铃响了，是法赫德叔叔打来的。他是我最亲爱的长者，时常教导我很多关于伊斯兰教的知识。贝尔奎斯，他那富有权威性的声音带着很不高兴的口吻，是法赫德叔叔，听说你在读天经，这是真的吗？
是的。
我感到很惊奇，他怎么会知道？他还听到些什么？法赫德叔叔清清嗓子，然后说，贝尔奎斯，千万别和任何基督徒谈论天经，你要知道，他们会和你争论，把你越搞越糊涂。我想打断他的话，但是他不让我有插嘴的余地。不可以请任何人，他加重语气，请任何人到你家来，都要先和我商量。如果你不听我的话，你所有的家人和亲戚朋友们都不会再支持你的。在法赫德叔叔稍喘口气时，我抢了这个机会说话。法赫德叔叔，请听我说，没有谁能不经我邀请就到我家里来。相信您记得，我一直都冷漠地拒绝那些没有事先约好就贸然来访的人。我下了个结论，但是我想见什么人就见什么人。再见，法赫德叔叔。我把电话挂掉，心里不禁在想，果然不出我所料，问题慢慢来了。 法赫德叔叔只不过听说我在读天经，就如此大惊小怪。如果他和我的家人们知道我受了洗，那将会是怎样呢？我实在不愿多想。这通电话如同火上加油，我受洗的事更加急迫了。我不确定自己能否抵挡这些亲人群起反对的压力。康那边一直没有回音。第二天早晨，当我读天经时，我再次读到那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，他信真主之后，一看见水便立刻要菲利替他施洗。真主仿佛在对我说，你现在就受洗吧。我清楚地知道这是他的命令，于是我不再多等待，否则以后可能会有更多的拦阻。我从床上跳起来，放下天经，吩咐女仆们快快帮我穿上衣服，我要赶到米吉尔夫妇家。达伍德，我站在门口迫不及待地问他，白沙瓦教会那里有没有回音？
还没有呢。
我提高了嗓子说，您不能就在这个地方替我施洗吗？我是说今天现在。达伍德皱着眉头，他请我进屋里。贝尔奎斯，这一步很重要，我们不能随随便便。我必须顺服真主，他一直催着我，要我受洗。我就告诉他早上读经的经过，真主要我马上受洗，以免节外生枝。达伍德无可奈何地将双手一摊说，今天下午我必须和我太太去阿伯塔德，目前我没有办法帮你的忙，贝尔奎斯。然后他又伸手来扶我的肩膀，你要忍耐些，贝尔奎斯，我想康那里明天一定会有消息的。我又开车去欧达夫妇家里，请你们帮个忙吧。我一见到康和玛丽两人就忍不住哭了起来，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现在就受洗？我问过我们的牧师了，康说，一面握着我的手带我进入他们的房间。他说这件事他自己不能做主，必须要开会通过。开会通过？我重复着他的话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他向我解释，他们的牧师很愿意为我施洗，只是必须要由教会的行政会通过才可以。这恐怕要耽搁好几天，他补充说，如今任何事都很可能会发生。是啊，我说，消息将会传出去。我的心里迅速闪过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境。之后康告诉我一件奇妙的事情，昨天半夜他忽然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，要他打开天经，翻到第456页，其中某句经节整个亮了起来，是安有普记13章14到15节。他读了这节经文之后，似乎觉得就是要对我说的。我已把我的肉挂在自己的牙上，把我的命放在自己的手中，他要杀我，我没有指望了，我要在他面前辨明我所做的。我是否连这样的情况都准备好了？我真的有那么坚强的信心吗？想到这里，我便起身抓住康的手说，请您现在就为我施洗吧，纵使以后他要我赴死，我也准备好了，因为在天上与主同在好得无比。我又坐下来望着康，向他道歉说，真对不起康，是我无礼，这并不是我性子急，我确实知道是主要我现在马上就受洗，你能帮我吗？康 康也坐下来，用手摸着他那棕色的头发说，当然可以。然后又望着玛丽，我们不妨先去米吉尔夫妇家，大家一起商量一下再说。我们一起到米吉尔夫妇家，大家聚集在客厅里，先安静地祈祷，然后康便深深地叹了口气说，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，真主带领贝尔奎斯走一条不寻常的道路，如果真主真的要他马上受洗，我们必须要替他想一个办法。说到这里，他就对着达乌德说，您今天要去阿波塔德，是否就让我和玛丽带着贝尔奎斯一起去，我们在那地方会合，今天下午就安排他在那里受洗，不必再考虑去白沙瓦了。他们两人都觉得这个主意不错，于是我们便准备出发。我先赶回家，叫雷斯汉替我包了几件衣服，欧达夫妇说可能用得着。但当我在准备的时候，心里还是感到不安，他是不是还有什么特别的指示呢？是不是要我现在就受洗？我头脑里突然有个想法一直催促着我，怎么也驱散不了。于是我祈祷说，天父啊，这样做究竟对不对呢？于是就在当天，1967年1月24日，我接受了一个不寻常的洗礼。雷斯汉仍然站在那里等候我的吩咐。雷斯汉，我再次说，请将浴缸里放满水。他照着去做了，但脸上一脸茫然的样子，因为我从来没有在白天的这个时候洗澡。当他回报说水已放满之后，我便请他退去。我接下去的举止或许会有神学上的问题，但我已不去想这些神学议题了，只是想顺服内心那股有经文支持的强烈催促声。我现在就可以立刻受洗，因我不知道在重重的障碍中，我是否可以顺利的在下午受洗。因着我想拥有更多真主的同在，且这么做也是出于顺服。走进浴室，踏进浴缸里坐下来，让水漫过我的肩上。我将手按在自己头上，大声宣告，贝尔奎斯，我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，为你施洗。接着就将头压入水里，使整个身子得以被浸透。我从水里上来时，喜乐得不可开支，口里不停地赞美真主。啊，父啊，谢谢你，我实在是太有福气了。我知道我所有的罪已被洗去，而我也被真主所接纳。我没有把这件事情解释给雷斯汉听，他内向的性格使他没有多问。几分钟之后，我就穿上衣服，等候欧达夫妇来带我去阿波塔德受洗。我不知道如此做是否基于何种神学立场，也不知道自己真正的动机到底是什么。但有部分原因是这些基督徒朋友是那么的关心我、帮助我，且我也不想再徒增更多的困扰，因此便出发前往接受洗礼，尽管我已经完成真主要我做的事了。我试着要读天经，但因为灵里实在太喜乐了，以至于无法全神贯注。我再次回到刚刚说服真主时所在的荣光中。西卡太太，西卡太太，我抬起头来，看见雷斯汉
原来欧达夫妇已经在外面等我了。我对马赫穆德说，我要出去一天，叫他乖乖在家。从我们这里到阿波塔德需要2个小时的车程，沿途都是葱木和松树。我没有告诉他们我在浴缸里受洗的事情，因为我不知道这么做是否表示对他们不诚实。到了阿波塔德市，米吉尔夫妇已经在传道协会那里等我们。除了他们以外，还有来自加拿大的鲍勃医师及其夫人麦黛琳，也是招待我们的主人。另外，有一位巴基斯坦的传道人和他们在一起。此外，还有位圣公会的医生和另外一位巴基斯坦传道人。也许这正是一个预兆，贝尔奎斯，辛娜说，因您的缘故，许多基督徒都合一起来了。在巴基斯坦，这可能是有史以来头一次，长老会、圣公会和浸信会的信徒们大家聚集在一起参加受洗聚会。气氛很紧张，房门紧闭，窗帘也拉起来了。这有点像第一世纪的罗马帝国统治之下，信徒们偷偷地在墓穴里受洗一样。当典礼快开始的时候，我四处张望，问他们，受洗池呢？康对我说，我受的是点水礼。但是尔萨不是在约旦河里受洗的吗？我说。在我们到布道所的途中，曾越过一条河，我本来想要求他们让我在河里受洗，但是冬天河水冰冷，其他人势必也要下入水中，就不再那么坚持。况且我很确定自己已经受洗了。我再度接受洗礼，当水点在我头上的时候，我想真主此时也必定咯咯地笑着。典礼结束时，我看见全屋子里的人个个都泪流满面。辛娜过来一把抱着我，久久无法放开。其他人轮流过来向我道贺。辛娜唱了一首诗歌，康读了一段经文，然后就宣布散会。我们在泪光中互道再会。回到家里，刚踏进门，雷斯汉就慌慌张张地跑到我面前，眼睛张得大大的，声音中透露出极度的恐慌。西卡太太呀，不好了，您的家人来找过您，说他们已经知道您经常和那些基督徒们混在一起，而且……好了，别再说下去了。我伸出手命令着，以制止他的喋喋不休。告诉我是哪些人来过了。于是他把那些人的名字一一说出来，我心里立刻蒙上了一层恐怖的阴影。这些都是我的长辈，包括我的叔叔、婶婶和年长的亲戚们。这些人除了有要紧的事，平常是不会来我这里的。我的心不禁往下沉。晚上和马赫穆德共进晚餐时，我尽量不让他发现我的恐惧。将他送上床后，我回到自己的卧房，从窗外看出去，在冬天皎洁的明月下，依稀可以看见我最钟爱的花园外貌。环绕我四周的是最令我感到舒适的房子，我的至圣所，我的隐秘处。而今我还能保有这个家吗？很奇怪的想法，可不是，因我一向拥有安全的家、财势与声望，以往这类的问题从不曾困扰我，
因为根本就没有这样的问题存在。但这件事发生之后，问题也来了，因为我一切的财势与保障都握在我的家族手中，万一他们群起对付我，那我该怎么办呢？我想，这也是真主坚持要我即刻受洗的主要原因，因他深知我的软弱。啊，真主啊，我祈祷说，求你不要让他们一次全部都来找我，而让他们个别的来吧。我刚做如此无声的祷告时，就听见敲门声。女仆进来交给我一个包裹，这是刚刚送来的，她说。我马上拆开来看，原来是一本天经，在扉页上有以下题字：给我们最亲爱的姐妹，祝贺她属灵的生日。下面有康和玛丽的签名。我把它紧紧地抱在胸前，感谢真主赐给我如此的好朋友。然后我翻开来看，有句经文即刻吸引了我的目光，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。在那时，这句话的意义对我而言实在是奥秘难解。